弟兄姐妹平安，哎，朋友们大家好，早上好哈。感谢主，我第一次来到这个聚会，可是我不是第一次到这儿啊，普渡是经常来的，我老二就在这儿读书哈。那我也去年的时候也来过一次，你们教会还没有建成，还是那个外头还在装修哈。哎呀，来看了一次，那很兴奋啊，来到你们教会，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教会很新哈。很干净啊，我们那个教会是蛮老的哈，有30多年历史了哈，房子也比较旧，看到这里头全是新的啊，有一个新鲜的感觉哈，给人一个很兴奋的感觉。好，那我们今天来啊，想跟大家来分享哈，就是这样一个信息和就是人生满足的秘密在哪里哈。我们知道我们在北美上班族哈，都是固定的 schedule 哈，每天早晨起来哈。刷牙洗脸哈，赶紧开着车去上班啊！上班完以后干几个小时，哎呀，就可以休息一下，吃饭。吃完饭再干几个小时，又开车又回家。回家吃了饭以后，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哈，然后就睡觉哈。第二天又重新开始哈。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到礼拜天，周末更忙，礼拜一又开始了哈。就是这样一个这个循环哈，每一个周都这样哈。是不是觉得我们的生活很 boring 哈，很单调是吧哈？以前我也是工作的哈，就是工作了将近20年哈，我知道这个 routine 哈。那其实无独有偶哈，在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哈，这个作者所罗门他实际上他也有同样的感觉啊。那他呢，这个在他的一生哈，他就寻找生命的意义，结果他得出来的结论呢哈，我们就一点点来看哈。那他就说，用他的话来讲，就是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啊。那当这个讲不讲，这位大概讲一下这本书的背景哈。那所罗门王哈是一个是一个很有名的王哈，那他是他是大卫的接班人啊，接班人。那大卫以色列国的国王大卫去世以后呢，大卫就把他的国传给了他的儿子啊，所罗门。那所罗门他说：“哎呀，我又年轻哈，我又没有经验，我想找神得要点什么东西哈。”结果他就跟神求哈，结果呢，他在梦里呢，神就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哈，等于神给他一个空白支票，你就填就好了，是吧？”结果他说什么？他说：“我要智慧。”他很聪明，啊，他很聪明。他说：“我要有智慧来统治这个国家，来治理这个国家，使这个国家能够强大，维护正义。”所以神就答应了他的要求，神就给他了智慧。他也非常有智慧，他用这个智慧来管理这个国家，啊，他建国几十年，哈，他写了很多的书，比如说我们看到《箴言书》哈，那看到这个《传道书》，还有这个《雅各书》哈，都是他写的。他通过这些智慧的言语，通过这些诗歌哈，诗歌本里头也有，这个诗歌里头也有他写的诗哈，那他来表达神的治理。啊，他是这样一个方法哈。可是我们知道，在这个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古代这个历史哈，这个最聪明的哈，神赐给他很多的祝福的人，他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成了一个贪婪、生活放荡啊、争权、有很多女人的这样的一个人啊。他违反了《生命记》中17节，神对国王的要求，他是个国王啊，神告他你不能积累财富，不能追求很多女人，他恰恰相反，他积累了大量的财产，啊，有很多的女人，他有多少女人？有700个妻子，300个妃子，哇，好多好多哈。那这些外邦人女子呢，在他的生活中呢，就把他引向了偶像。很多的美味他从来不拒绝，多多益善，来者不拒啊。 结果他背逆了神的教导，犯罪，结果是他的国就毁了啊。但是神还说，因为他父亲，神恩待他们啊。神说，国在你的儿子的期间将要分裂，结果真是这样啊，非常可惜。结果以色列国就分成了南北国，在他以后哈，在他的期间还维持，以后就南北国哈。以后先是北国灭掉，后边是南国灭掉哈。所以神就给出了这样一个下场。这样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啊，可以说他的聪明是世上很难有人跟他比较，竟然这是一个下场。那这本传道书呢，据传统说呢，他是在他生命快结束的时候啊，他年老的时候，他已经做不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在那儿思想他的一生为什么会这样，他寻找那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他就写了这本传道书。他把他一生的经验都总结下来，像一个慈父一样告诉那些听众，告诉他的儿子们，不要步他的后尘，不要步他的后尘。3000多年前的所罗门写的这本书，实际上对我们今天的人，今天的社会仍然有现实的意义，仍然是有效的。我们人类都是一直在渴求，如果我能挣到更多一点的钱，如果我的身体更健康一点，我的享受更多一点，我取得的成功更好一点，多好啊！我的学校成绩多几个 A 是吧，那我就满足了，我就高兴了啊。可是是不是真的呢啊？让我们可以想一想，比较所罗门啊，你知道这个从历史上来看，所罗门他可以说他拥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而且有神赐给他的聪明，他有财产，他有地位，他有才智，还有能力，他尝试了一切可以当时可以尝试的东西。在传道书我们一看到，在他生命的尽头，他却跟我们说这些东西没有意义，没有意义。这节经文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哈，我们刚才有读过哈，所以他就说这些虚空的虚空哈，虚空的虚空。当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写的东西时候哈，就是特别是旧约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一些这些词的意思哈。就好像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我在中国呢没有碰过这个 PC 哈，所以我们那个老师刚来的时候，我是90年来，那老师都很宝贝他那个 PC 啊。那个 PC 我们知道那个personal computer 哈，它有那个有 hard drive 哈，有 mouse， 有 monitor， 还有 floppy disk。 那时候我们都是用那个 floppy disk， 现在没有了哈，现在你们听起来可能都是历史了哈。那时候都要用一片一片的插进去， file 要 save 哈，然后都，但是这个 PC 用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知道每一个键哈，但是呢我们要会用哈，我们也了解每一个东西怎么放在一起的哈。所以我想读圣经也是一样，你要把一些字词要搞清楚。比如说这里中文翻译成虚空的虚空哈，这个词呢翻译的呢是不是很贴切，但是没有太好的词中文里头哈。那这个虚空这个原文这个词叫 Hevel 啊，这个希伯来文叫 Hevel。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中英文有的翻译成为是 meaningless 哈，或者是 vanity 哈，其实不是虚空，不是没有意义啊。它的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我们看这幅图，就好像一个 smoke， 一个 vapor 啊，在当中你没办法抓住它啊， you cannot hold of it， 你看见它在那儿，等你一抓就没有了啊，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所罗门用这个意思来表示我们生活呢实际上不是没有意义哈。那这个虚空呢，它在里头出现了，这本书里出现了38次之多哈，它反复来强调这个虚空虚空，所以给人那个感觉好像是一切都是虚空，实际不是啊，不是，它只是说你没办法抓住它啊，看起来有实际没有 啊。那他在开始的时候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他强调了几次？强调了三次，对吧？哈，所以这个圣经也有说圣 Holy of Holy 啊，所罗门也写的雅各是 Song of Songs 啊，所以他在很多的 repeating 很多的重复哈，所以这里说三次啊，虚空虚空虚空哈，那重复三次在圣经当中很多地方都重复哈，那大家知道为什么要重复三次吗？有没有谁知道为什么重复三次？啊，重要，是。是最重要啊，比如说这个以赛亚书哈有说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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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希伯来文呢它没有最高级，没有比较级是吧？我们学英文有比较级最高级哈，它是说三次就是最高级了，就是不能再高了哈 ，highest level 啊，所以他说虚空虚空，他强调虚空已经到头了啊。那所以他在我们。他说到虚空有哪方面有虚空啊？他说万事都是虚空，所有的事情知识智慧啊也是虚空啊，享财富享乐也是虚空啊，然后智慧的人啊，包括愚昧的人，他们的命运都是虚空，终生劳生终劳苦终生都是虚空。所以结论看起来好像就是这一切都是虚空。So what's the point? 他在讲些什么？实际是 no point, the no point 啊，这个 point 就是如果没有一个意义在里边，这些东西没有意义的。那这本书有意思的就是说呢，他把这个钥匙哈，就解答的答案哈。我可以先得给大家，所以学生都喜欢要有答案，对不对？老师给了问题，我马上要找答案，那个答案就在最后这本书啊，十二章哈，我们刚才也读过哈，答案就在最后边，我们会给一会儿会来给大家来看哈。所以现在看到这个他讲这个虚空哈，那在新约当中哈，这个无独有偶，新约当中使徒雅各啊，他也说了，他说是生命是一片的云雾，是。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在雅各书四章十四节，雅各也看到这一点，啊，所以新约也有这个概念在里头，啊，那更有意思的是，在圣经当中，这个 heaven 哈，这个虚空这个词哈，实际上是跟偶像有关系，啊，跟那个偶像有关系，那被形容虚无缥缈的东西。所以这个传道书特别指出这个拜偶像，实际这个虚空就是说拜偶像这些地上的东西不是从这个没有意义在里头啊，这些东西虚空，这些世上这些东西，你这些满足似乎是满足的东西都是地上的东西，跟属天的东西啊关系不大啊。所以神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这个神受造之物啊，这个受造之物都很好，我们都是受造之物，对不对？神造了很多的东西在我们周围，这些东西虽然是神赐给我们的啊，比如说快乐、金钱、物质、成功，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啊祝福，但是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当作你最终满足的目标的时候，变成我们非要不可的时候，这就是偶像。什么是偶像？偶像就是这个东西我非要不可，是我一定要的，我不要就睡不着觉哈，我先要这个东西其他再说啊，这就是偶像啊。这些东西实际圣经告诉我们，这些是虚空的，它会让你失望啊，你最后也会看到一件好事会变成坏事啊，这些偶像不能使我们得到满足的，不可能满足啊，它只是一时的，不会持续下去。所以他说虚空就是这样一个暂短的时刻，所以没有神的人生是一个虚空的人生。在新约当中，保罗使徒保罗也提到这个意思，他在罗马书的八章二十节，他给出一个好像是暗示一样，保罗说用同样的词语，他说 劳碌哈、啊，他说劳碌，他是这样说的哈，受造之物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叫他如此。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的自由。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伏在虚空底下就是伏在偶像之下，在罪恶之下，不管你是信神还不是信，都信神是否都在这里下。所以这是人的一切劳碌。其实神创造世界，他创造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就是他所造的都是好的。我们读过创世纪，我们就会知道神将这个好的他创造的世界，这个美好的家园、饮食、婚姻等等知识，这些好的他设计好的时候，他的目的是叫我们按照神的意图去使用，是从心里头能够对神给我们的祝福能够发出那个赞美，让我们享受这些应该存的一个赞美感激的心。可是人类背逆了神的这原来创造的旨意，在创世纪三章我们看到人堕落犯罪了以后，咒诅就进入世界，所以结果就这个咒诅就进入世界，所以我们现在生活在世界上，我们看到几千年来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我们在遭受这些罪恶的后果，比如说疾病、死亡和贫穷、邪恶，看到这些不公义、不公正表征了我们现在的世界。本来神为我们给我们这些好的东西却成了我们的捆绑，这是很遗憾的。所以保罗说这个堕落受造之物在咒诅下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在捆绑中呢，我们需要被拯救，这就是三千多年前所罗门所面对的世界，三千多年后也是一样，所以他写下了这本书，所以这是书的背景。那这个第二句他有说到，他有说这个我们来看这个一切的劳碌，他说这个一切的劳碌就是在日光之下的劳碌，他又提到劳碌对自己有什么益处。这个益处这个词呢也很特别，这个益处的意思呢原意就是获取得到，就 gain， 同时又有劳苦辛劳的意思在里边。在创世纪三章的时候，神咒诅也有类似的言语，说人类的劳苦是辛劳的，你要劳苦终日才能得饱足，这是一个意思。所以到头来人的世间这些世上人的一切劳碌就没有什么意义。我们看到这个好像就是一个人生的公式，就是劳碌努力最后我们要有益处。我们这个公式当中我们都学科学的很多，都是公式当中有一个 C， 有个常数，常常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常数决定了你这个结果，很多的结果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常常起了很重要的，所以这个 C 常常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下边还可以讲这个事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特意提到日光之下，日光他强调了，反复强调日光之下，强调了也有将近三十次，在这本书也是一个特点。他日光之下他怎么不说在地上呢？对不对？日光之下就是地上嘛，对不对？可是他用这个日光之下，所以有他的意义里头他说我们日光之下怎么样，在他的日光下劳碌，在日光下所做的一切，在日光下的劳碌内心的还有我看见日光下在审判之处都要受审判。日光之下有一个患难，就是财主积累财富害自己，所以他都讲掉日光之下发生的事情。神恩待我们我刚才讲到所以神赐给我们 日光之下这些东西可是这个所罗门就想到这个意思，他想到的日光之下，那圣灵就感动他，告他要告诉我们我们在日光之下呢，眼光我们都是在这儿他提示我们要让我们眼光要看日光之上看的是上边的东西， 否则呢他就说你就看地上就好了，可是他恰恰说日光之上哈，实际上他在提醒我们，他很subtle的哈，他提醒我们问题哈。那他向我们暗示你是要用属天的眼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当你用这个眼光来看的时候就会发现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我们如果没有神，我们在座的可能很多都是信耶稣的，我们的一生我们就可以看到，不管你信主长短，我们的一生如果没有神，我们都在地上辛苦劳碌，那最后还来有审判，那一切都是虚空，没有意义。所以这个虚空最后的结局，我想是一个没有神的人没有办法理解的，没有办法能够来体会的，因为这是一个超过我们人生的经验，这是我们在人生之外神赐给我们的，给我们的启示是来自天上的，是神那里来的启示。所以所罗门他用他一生的观察，他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结论，否定的。那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生命都在日光之下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活动没有带来任何的意义，我们为什么存在，我们辛勤劳动，我们受教育，我们一生都是要受教育，学习一些东西，我们的爱情家庭，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所以没有神的只有日光之下，没有日光之上的一切都是虚空的，都是没有意义的。 There's no point， 没有 point。 所以这是神呢叫所罗门看见的。那下边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今年2月12号下午4点多钟，有人发现一个20岁的中国女学生叫刘薇薇的发现在她的 Santa Cruz 宿舍里头自杀身亡，自杀身亡。她是来自广州，12年就读于佛山第一高中，15年进入加州 Santa Barbara 大学进修德语跟心理学，很聪明，是个阳光美丽的姑娘，像一朵鲜花，很有才华，会弹琴，也很热爱生活。在他的留下的相片当中看到他很愿意交际，很同学关系很好，英文也很棒，交了不少的外国朋友，可是他的内心却是不一样的。当时他自杀的情况消息传来，大家都不理解，都搞不清楚，当地的华人社区也感到震惊，国内外媒体都有报道。可是最伤心的是他的父母，他的父母，他的自杀实际上是美国大学中每年自杀的其中的一个。据统计，美国的大学当中一年有1000个学生自杀，他只是1/1000。那在美国15岁到20岁自杀的是这个在这年龄段的是3大的死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些阳光灿烂，这些年轻风华正茂的学生怎么会就会结束他的生命，这是一个很 puzzle 的事情。其实人自杀的念头其实并不很奇怪但是你要真正去自杀的话确实很不容易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呢，就是那时候不学习所以我觉得也很无聊我就跟我老师说哎呀，这个人生没有意义还不如就死了就完了。结果他听了以后很紧张告诉我父母实际只不过我随便说说而已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自杀的原因实际上有多种，常常由于学业的压力或者是经济上的问题或者是很难适应这些环境，他很孤独等等。可是呢他留下来的一段文字我特别注意到一点，就是他不清楚生命的意义所以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已经说过生存还是死亡，就生还是要死，理由只 理由有且只应有一个，就是自己本身不值得生存。他觉得他生存是一个错误，我不要生存，啊，他对人生极度的感到极度的空虚，他不想活下去。在他看来，人生是虚空的，没有意义的 ，meaningless。最后他叹息道：“如果我懂得什么是人生就好了。”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这个人生的意义。如果我们有人告他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真正是什么的时候，也许他会有不同的结局。对啊，那最近我又啊，这是这个哈，这是他说的哈，所以他这个话说了，真是让我心里头很难受啊，很难受。他不懂得生命的意义，不懂得人生的意义啊。那最近更可怕的是呢，听说过一种叫 Bluewell 的游戏吗？哈，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哈？这个 Bluewell 游戏呢，在世界上开始流行啊，今年开始流行。这个危险的游戏呢，在俄罗斯已经造成130个青少年自杀。那这个玩的时候，这个游戏呢，就是你在看恐怖片的时候就开始玩这个游戏哈。那玩一次呢，就在身上呢刻一个东西。50天内要完成50项刻在身上的东西，最后一项任务就告你 kill yourself， 啊，这是很可怕的啊，是非常可怕。在玩耍当中，在玩当中就不知不觉地引导你去杀死你自己，啊，所以没有神呢，没有基督，没有生活意义，是非常可怕的。对下一代，对年轻人是可怕的，所以父母真是要好好的教育自己的孩子，早早叫他知道生命的意义。那传道书下边也告诉哈，他说哈，这个第二点就是说，人如果没有神就不能满足，啊，所以他在告诉我们哈，他说他用智慧寻找天下一切事，找了半天，结果找到的是虚空。都是捕风 catch wind 哈，就是 catch 那个风啊。那所罗门让我们这些后人听到他的这个啊这个教导的时候哈，就要来思想。他尝试了一切，没有满足，没有意义。他说：“我传道者在以色列啊，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的王。”他谈到他是王在那儿啊，他是王。他什么都没有满足，啊，这个，所以他说人生的一切劳苦在日光之下有什么益处？他就反复来讲有什么益处啊？那什么益处？那耶稣也在马可福音的8章告诉我们啊，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还能有什么能够换生命呢？没有东西可以换生命的，啊，生命走了就走了，不能回来了，啊，多少个成就，多少个学位、出名、财产，几套房子，这些离开了神都没有意义，不可能给你一个满足的人生。我想我们大家可以停下来思考一下，啊，我们的生命里头到底有没有这个天在日光之上的神在我们的心里，啊，我们是一心一意追求地上的事情，只一心只想满足自己的愿望、自己的私欲。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哈，有一个人哈，这是一个想象中的哈，也许这人是有精神有毛病哈，他在操场上用这个网子在捕风哈，那个网子是用捕东西的哈，他用那个捕那个风哈。他能捕到什么？什么也捕不到，啊，所以所罗门告诉我们，不论你多有本事多聪明，你试图找到生命的意义跟满足喜乐，那是不可能的，你注定要失败，啊，所罗门他看到了这一切，并且他做了这一切，他说什么？这是空的，什么也没有，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生命的这个公式也是一样哈，我们劳碌 啊，有一个常数在里头，我们要得到那个好的东西，啊，你看你花了200%的力量，那个常数如果是要是0.1的话，哈，你就只有20，对不对？可是你要做了100%的努力，那个常数是2的话，你得到了200，哈，那个公式有点毛病，呀，得到了是400，哈，也许乘4，哈，那得到了400。所以这个常数实际上是神在控制，神要想祝福你，神就会让你有很多的好的东西，啊，神要咒诅你，神要叫你学一些功课，你努力了半天，把这个自己想要的东西拼命的追求，忘记了神，也许神就叫你得到很少，啊，你一心为了神，啊，你使用神给你的聪明才智来完成神给你的呼召，神给你的，这个叫你做的事情，可以常常可以事半功倍，啊，我想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结果，啊，我们都会体会到这个，啊，所以结论呢，我们就说，人生真正的满足跟喜乐，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在神里才能找到，啊，只有才能找到，啊，如果你在外边找的话，常常是暂时的、不定的，啊。那里寻找喜乐，到头来你是确实是很失望的，啊，很失望的。我们那个教会都是有很多的就是 professional，啊，那这些家长呢都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啊，有的家长呢送他去私立学校，啊，可是这些小孩到了 teenager 以后呢，就发现了他非常的反叛，这家长都很 surprise， 这些小孩子以前都是很温顺的，啊，这个小绵羊一样很听话，哎，到了 teenager 以后就像个牛犊一样，说什么都不听，而且跟父母对着干，他们很 surprise， 为什么会是这样，跟他们的一生不一样，我们一生都是规规矩矩的，哈，可是你知道这个现在这个环境跟过去是不一样的，这些小孩子面对的这些挑战，面对这些诱惑是如此之大，啊，所以没有好好的教育这些孩子，到头来他就 surprise。 我们中国人，啊，我们一生我们有两样功课没有学，我跟我们教会这个弟兄姐妹分享，我们两个功课没有学，我们一生都是追求的是知识，啊，经验，一个功课没有学是什么，没有学习怎么教导，没有学习我们怎么样一个好的家庭，怎么来寻找自己的那一半，怎么样来跟夫妻关系搞好，我们没有 invest 这个，你想想我们一生哪 invest 这个，没有，啊，也没有 invest 怎么教育儿童，怎么教育小孩，我们都是跟父母跟朋友学的，怎么样跟家人相待都是父母传给我们的，他很多传的东西都很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接受世界上这些东西呢，都会造成最后造成很多的麻烦，啊，所以啊，我们他这里头说哈，这个他说弯曲的哈，前面有一节他说弯曲的哈，这个弯曲的不能弄直，那什么意思哈？弯曲的就是有罪的、破裂的。啊，弯曲的东西怎么还会弄直呢？你再怎么直也没办法直哈。一幅好的图画，你画坏了，我想把它补足，你再怎么补足，这个画已经入影。缺少的不能数算，就是神让我们 perfect， 对不对？天父说你们要 perfect， 因为我是 perfect，啊，所以这样我们人的罪没有办法 perfect，啊，所以歪曲，啊，弯曲缺少，这是神告诉我们的，啊，是智慧书上罪恶道德败坏的比喻，我们世界就处在这种破裂的状态，因为人的罪恶、世界的堕落，还因为我们内心的这个贪婪罪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能用人的智慧，我们自己的学识、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思想能够悟出、能够知道这些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们需要一个日光之上的超自然的东西来在我们当中来开导我们，叫我们来醒悟，给我们一个方向，给我们一个道路。所罗门是何等聪明的，耶路撒冷没有人能够超过他，当时没有人超过他，啊，各国的人都到他那儿去来向他来表示他的敬畏，来向他学习，可是他心里明白，他很明白，啊， 他很明白，世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空虚的，啊。所以所罗门最后只是说，这一切没有意义，都是普风。就像这个自杀的刘薇薇说的，啊，生活是美好的，世界是美好的，人要好好的生活，这个愿望这个结论都是很对的，可是这个 solution 是错误的，他采取的 solution 是错误的，啊，他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道路，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可惜他没有找到那条道路通向这些美好的，啊，这个生活的道路。一个在神以外的人，一个在外边的人，一个所谓自由的人，他的痛苦不愿意自己让自己活下去，想要快快结束他的生命。可是一个在有一个在监狱里的人，失去自由的人却充满了活力，啊，我们教会，啊，有支持了一个这个，啊，宣教士，啊，这个快过去哈，这点已经讲完了。那这个宣教士哈，啊，那页哪里去了？看，哦，对，在这儿哈。那我们这一点也，我们也讲一下哈，就是说我们看到哈，就是说，神给我们的这个，如果我们只是享受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祝福的话，到头来我们结果是空虚。可是神为什么给我们这些祝福？实际上这个目的就是叫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能够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给我们祝福的神。他给我们这些东西目的是不是让我们来完全的享受，来关注在这上面，他是让我们在当中能够认识到这位给我们东西这些源泉，那个真正的给出者，那 giver，啊，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目的，啊，而也是所罗门最后让我们看到的，啊，所以在人生当中认识神，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找到生命的真正的意义。那我说这个失去自由的人，他叫一个，他叫曹牧师哈。那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啊，他80年代到了美国，他跟一个美国姊妹相爱结婚，啊，那他一直保留中国的护照，啊，那目的是什么？他目的就是要把这个福音，把这个神的生命的意义能够传给自己的家人，自己国家的同胞，啊。那他在传福音宣教当中，在中国也他很大胆，啊，做了很多的年，20-30年，啊，因此也受到了很多的阻力，啊，逼迫，啊，他因此他现在失去了自由，他今年3月份就失去了自由，啊，现在还在监狱里，啊，那我们都在为他祷告。我去年有去看望他，啊，去年我有兴趣看望他在工厂，他是个非常快乐喜乐的人，啊，你很难想象他这些辛苦，啊，那这个他跟他太太和孩子就在中国生活了多年，啊，然后后来他孩子大了以后就回到了美国，那他一个人在中国，啊，那他在监狱里头，啊，你看到他写的东西，啊，是很奇妙的，啊，他说我在这个里头呢，我在那个地方，啊，他说很好，啊，这里天气不冷也不热，啊，找不到这样好的地方，啊，他很快乐 在里头，啊，那每天生活得很充实，啊，那他也说，啊，他说我这样的生活是我选择的，我能来到这是神给我的赏赐，啊，他不但自己很快乐在那儿过的，啊，那他还劝他的妈妈，哈，他的妈妈呢去看望他妈妈是95岁了，哈，啊，85岁了，哈，是很年老的年纪。他妈妈就是也很就说我儿子为神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哈，失去了自由，啊，那他就劝他妈妈，你要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他不但自己快乐，他还劝告别人要快乐，啊，那他说我的经历与耶稣所，这个做的。是跟耶稣比，他说不足挂齿，要能为自己的信仰来付出一点点代价，这是我最乐意的事情。求人而得人，求义而得义，我得到他允许就把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他写的，可能字比较小，这是他在监狱里头写的信。好，我们看到一个人哈，看到一个人在那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他充满了喜乐。这个喜乐从哪里来哈？有的时候常常让我们想哈，保罗也是一样，在监狱中写了很多的书信，他的喜乐从哪里来？肯定不是地上来的，对不对？那地上自由都没有，天天关在那个小屋子里头哈，啊，没有自由。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对比，这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有了一切都有，没有快乐，没有意义，不想要活；一个没有自由，但是活得很开心，很喜乐。所以这个人生喜乐满足的秘密是什么？啊，这个秘密就是那个钥匙，喜乐的钥匙就是在传道书的这个十二章最后哈，他就讲到这个秘密。所以传道者就说哈，虚空的虚空，一切都虚空，他就回应前边那个虚空哈。那他又说哈，传道者不但有智慧啊，将这些智慧教训众人，他既揣摩又考察，也写了很多的箴言，他写了很多的书啊。那他寻找可以喜悦的话，都正确的写在这里边，啊，写下了真理啊。所以他就说哈，告诉我们，啊，智慧人的言语像这个刺棒哈，啊，我们刚才有读到哈，他讲到我儿啊。他真是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哈，你们当受劝诫，啊，当受劝诫，啊，我们听到的一切，总而言之是应当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每个人的本分，啊。如果没有这个结论，我想这本书恐怕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啊。所以我说这个钥匙在后门的垫子上哈，啊，那个地毯上哈。啊，所以这个十二章第八节就回应了前面。这个老师哈，这个传道者是老师哈，啊，就非常小心地安排他的结论在后边，让我们好好思索，啊，好好思索。啊，那圣经我们知道是神的话，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所以他说的话就是神的话。就是神要想要告诉我们的，啊，最终这个作者，最终那个作者哈，就是那个牧羊人。所以他这里头说有一个牧羊人哈，一位牧者，这是单数的哈。这一位牧者呢，在圣经当中出现过3到4次哈，每一个说到这个牧者的时候，都是讲到的弥赛亚，所以他是指向那个弥赛亚。所以他当时可能还不知道啊，但是圣灵感动他。这是一位弥赛亚，是个神叫我告诉你们的。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在箴言当中他有说，那敬畏耶和华也是智慧的结束。那结论都是指向那位超自然的神，耶稣基督。所以所罗门最后他总结给我们总结说，事情的总意就是敬畏神。什么是敬畏神？敬畏神就是相信神，信靠他，信靠神。遵守他的诫命是什么意思？遵守他的诫命就是听他的话，很简单，对吧？敬畏神，相信他，遵守他的诫命就是听神的话，很好记啊。所以信靠跟顺服，这里头是两个字，信靠跟顺服。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唱过这个歌和 Trust and Obey，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唱过 Trust and Obey， There's no other way to be happy in Jesus and Trust and Obey。 所以 Trust 就是敬畏， Obey 就是遵循他的命令。所以这是我们人生幸福的秘密啊，秘密也是神给我们的义务，是神给我们的设计啊。因为理由就是人所做的每一件事，一切隐藏的事，无论善是恶，神都必审判。所以最后神还要来审判我们，所以他给了我们最后的结局。是谁审判我们？ 不是你我，不是牧师哈，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天上那位神，他要来审判我们。神必用公义来审判全地，必用信实来审判万民，这是诗篇96篇说的。所以神最终要来审判，那神也来接我们到天家去。所以人生满足的秘密是有神在我们心里。如果神还没有在你心里，神还没有在你掌权，我这里邀请你好好思想，来接受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会给你人生带来真正的满足，真正的意义，帮助你度过你的人生。奥古斯丁在第四世界说，人心不能满足，只有在神里才能得到安息。所以我们真正的人的安息，在安息是在神里边，不在世界上，不在这享乐上，不在你追求这些世界的东西上，这些东西都很好，这些东西不能给你带来安息，只有神可以给你带来那真正的安息。大家有没有坐过这个热气球？没有，我也没有哈。但是我听说过呢，坐这个热气球呢很有意思。这个热气球没有动力，只是你把它加热以后，它就会升上去，对不对？但是风会吹着它走，吹走到哪儿，哎，你也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动力叫它到哪个方向去哈。我觉得我们人生呢就像这个热气球。那这个问题我想留给大家的是，你是愿意做一个普风的人呢，还是愿意做一个乘风的人啊？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圣灵就是那个风啊，圣灵有个意思是风的意思啊。我们不是来追那个风，而是要顺着圣灵走，神就会带你到他所叫你去的地方。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看到世界上我们追求的一切，如果我们把眼光只是注视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虚空，没有意义，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永生的价值。但是求你让我们从地上这些东西能够眼光能够看到那个日光之上的神，他会给我们带来人生真正满足的意义。求你来怜悯我们，也求你来开我们的心思，当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真正让我们得到那最好的最宝贵的，是宇宙万物创造者所要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的东西。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赐给我们你真正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来听你的话，能够顺服你，能够来遵循你的话语。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我今天一会儿可以给你分享大家和我的一生呢，如何是从一个普风的人那变成一个乘风的人啊，最后能够全时间服侍神，能够来做宣教士下边我还会给大家有一些更具体的分享。好，谢谢大家，感谢神。